第十二集。
我很诧异，桃姐居然还不知道警告信的事儿，这可是难得的疏漏啊。要知道小厨可是大众华众人聚焦的地方，但凡一丁点风吹草动，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就如同那只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能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一样。若非被人刻意的隐瞒，昨天这么大的事儿，是断然不会如此的悄无声息。不难理解，这事的起由恐怕也是艾娃最不想人知道的。哼，我想他就是胆儿再大恐怕也不敢了，毕竟你有纪委签啊。桃姐冲我眨眨眼睛，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桃姐，我大声抗议道，心里止不住埋怨他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随便拿这种事开玩笑。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桃姐嘻嘻笑着搂紧了我，凑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道，我刚才看见他了。桃姐的话让我忽然想起艾法的嘲讽，哼，没来几天就学会勾三搭四了。唉，这时候我才后悔，真不该让他一路跟来。桃姐看见了，也许还会有别人看见。哎，特地来给你过生日的吧？哎呀，现在这么好的男人哪儿去找啊？桃姐见我没吭声，依旧自顾自地说道，难怪你昨天没来订蛋糕。啊，蛋糕？什么蛋糕？难道员工生日大众化还免费送个蛋糕？我诧异地问。当然了，这是员工福利呀。怎么艾娃没发给你蛋糕券？我摇摇头。还发给我呢，艾娃连提都没提过这茬。那你今天跟陈瑟要去。桃姐义愤填膺地说，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这是大众华出钱，不是他艾娃出钱。哎，即便如此又如何呢，生日都已经过完了，蛋糕本身只是蛋糕，只有附上了特殊的使命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也要，这是你应得的福利。
桃姐一副不要白不要的架势。
哎，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慕斯、奶酪、巧克力、香草，还是卡布奇诺？
什么意思啊？
你的蛋糕当然得我亲自给你做。
桃姐抬手看了看表。
哎，等会儿我一进去就先给你做上，我今天下班早，怕回头忙别的把你这给忘了，做好后就放冰柜里。你记得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来填订货单啊，记得。
不用桃姐反复提醒，我也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在这里所有超过三寸以上的蛋糕都是现定现做，每天要完成多少产量完全根据客户的订单来决定，如果既没有预定，主管又知情的话，那么说小是工作失误造成公司损失，说大是利用职务之便预谋偷盗公司财产。我知道蔬果部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那个女的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可能还是因为家穷吧，她每天下班时总会顺手捎上几只水果，多也不多，够孩子们吃上一顿就成。尽管她做得很小心，但终有东窗事发的一天。就他的问题，大众化高层开会研讨了很久，最后商定下来的结果还是报了警。也许是高层的老外们出于对法律的格外尊重，也许是为了在大众化内杀一儆百，总之这样的头不能开，这以后也确实没人再敢这么做了。
艾娃没有给你蛋糕券？
陈森一脸的莫名其妙，他搔着脑袋说，
怎么回事啊？我昨天明明已经交给他的， 难道他忘了？等会儿我去问问他。
不用问了，是我没给他。
艾娃插着两只手，一脸的挑衅，晃晃悠悠地朝我们走过来。
艾娃，工作是工作，别公私不分。
陈瑟没想到艾娃会这样给他难堪，就像是一个自家娇宠坏了的小孩，在外人面前让他下不了台一样。陈瑟很不悦地皱紧了眉头，口气也硬了许多。
快拿出来，
不在我这儿。
艾娃两手一摊，一副极其张狂的样子，似乎料定他就是不给，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似的。这时候连我都开始怀疑艾娃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那人毕竟是橙色呀，是他的顶头上司，况且一直袒护着他，即便他现在有更硬的靠山，难道还会有谁嫌庇护的神佛太多？
那在哪儿？
陈瑟有些不耐烦了，但他还是稳住了情绪，给大家找了一个都能保存颜面的说法。
你要是找不见了，就说，我再去人事部重新补一张。
恐怕补也白补。
不料艾娃却毫不领情，
因为店长还没给出最后的决定。
这下，估计谁也都听不懂了。就这么点小事，怎么又闹到店长那儿去了？店长现在简直快成了妇联主任，大概一整天啥事儿都干不了，光忙着解决这些破事了。我严重怀疑，他在店长前面少说了个副字，只有副店长才会这么无聊，陪着他胡闹。既然扯上了店长，陈瑟也不想趟这趟浑水了，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行了行了，那就等有了决定再说吧。
不就是一个免费的蛋糕吗？对我来说，要和不要已经不再重要，但这事儿却让我忽然意识到，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最近发生的一切。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你砍我一刀，我再刺你一剑，无休止的互相报复只会让彼此越陷越深，就如同百慕大三角区海底的巨大磁场一般，谁也逃不出那个死亡的怪圈。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谁又知道不是便宜了突娜那个女人呢？很显然昨天那事儿不就是她在后面捣的鬼吗？我又想起李恨的话，这日子对谁来说都挺难的。是啊，艾娃那个一脸横肉的老公，如果他没了工作，那个家还能有他立足的地方吗？而我还指望这份工作付房租，付将来的学费，我们谁都伤不起，也都输不起。我决定还是跟艾娃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艾娃，我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去面对他。那个什么蛋糕券我不要了，我只想说，我写信到温哥华告过你一状，你也让我莫名其妙的拿了封警告信。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这就算扯平了吧。
哼，扯平？
艾娃冷笑了一声，扔掉了手里的竹卷帘。
不用着急，咱们会有扯平的一天，但不是现在。
你这又是何必呢？伤人伤己，报复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谁都无法在伤害别人的时候还能保全自己。
哦，是吗？那就等着看吧，谁能，我能。
艾法说完转身离开了寿司部。天底下就是有这种人，不会审时度势，不会见好就收，总是要把什么事都做绝了，再也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开始后悔。艾娃一向不是个聪明的人，现在就更显得他无知和浅薄，身为靠强权就能让人屈服， 却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隐隐感觉到，他似乎又有了一次可以大做文章的契机，可我实在想不出他还能怎么样。最多他不给我，难道问问也有罪？可他为何会表现出如此的胸有成竹，仿佛已有了十足的把握可以置谁于死地？如果不是我，那还会是谁啊？陶姐，我这时才真的开始慌了。如果让艾娃知道冰柜里私藏的那个蛋糕，我噙出一身冷汗，扔下手里的东西，撒腿往面包房跑。现在填订单应该还来得及，没有券，大不了我用钱买。我当时跑得太急了，满脑子都是陶姐，却忽略这也是艾娃的又一个计谋。不但陶姐救不了，自己也完全可能因为擅离职守而再得到一封警告信。好在她没有这么聪明，也可能因为仇恨让她等不及要尽快看到结果。如果她能等到我自投罗网后再开罗唱戏，便可一石二鸟。我还没跑到面包房门口，就听见了里面沸沸扬扬的吵闹声。在一片嘈杂中，我听见了陶姐的尖叫：我没偷，我没偷！糟了，我的心瞬间就凉了半截。完了，我还是来晚了。我费力从人群里穿过，陶姐，我来了，这是因为儿姐不会让你一人受过。你还进去干嘛呀？突然，人群里一个人伸出胳膊，死死拽住了我，是苏菲。于事无补了，那我也要进去说清楚。这事儿如果需要一个人来背黑锅，那我背。看见苏菲，我的眼泪突然一下涌进了眼眶，像是失散的孩子终于看见了亲人，那份委屈已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面包房的事儿，你在寿司不想背也背不上。苏菲无奈地看着我，况且艾娃也没打算放过你，你只是白白赔上自己罢了，不要做这样无谓的牺牲。苏菲说着，忽然拉着我往人群后站了站。我看见陶姐跟着店长走出面包房，往店长室走去。
难道就这么看着陶姐？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唉，没办法。
苏菲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是没办法了，他在大众华肯定是留不下了，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量说服店长将这事儿定性为工作失误而不是偷窃。
那如果我去求纪委签呢？
即便在最后一刻，即便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仍想去奋力一搏。纪委签是我唯一能想到在这世上还能说得上话的人，尽管去求他会让我很没有面子，但为了陶姐，我什么都愿意去做。苏菲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只是人事专员。
这时我才彻底绝望了，
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这里你说得清吗？苏菲拉住我的手往寿司部走去。
哎，你还是先回去，别再让艾娃抓着把柄，这事儿我们从长计议。
苏菲果然料得没错，她的话音刚落，就见艾娃一个箭步冲到了我的面前。
好啊，叶小恒，你擅离职守。
如果不是苏菲紧紧抓住我，我想我一定会狠狠给她一个耳光。
这女人欠揍，不怪她老公有家庭暴力，只怪她还打得太轻。
是我找她，填一份员工调查表。
苏菲对视着艾娃，
怎么，这是不是也得经你批准啊？还是你想连我也一起赶走？
你别得意，迟早的。
艾娃瞥了苏菲一眼， 转身朝店长室走去。
多行不义必自毙，会有他报应的一天。
苏菲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也过去看看，别让店长轻信了谗言。
我不知道，也没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在这里讨生活会这么难。我从没见李恨发过那么大的火。透过殿堂的玻璃门，远远看见停车场的一角，李恨对着 Eva 又吼又叫。我听不见他在叫喊些什么，但从他的表情足以看出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我希望他能改变李恨对他的恩情，或者还在乎李恨和他的友谊，那陶姐的事也许还有转机。但很显然他没有。对李恨的指责，他的反应是超乎寻常的强烈，他不停地挥舞着两只胳膊，仿佛随时控制不住就会扑过去狠狠掐住李恨的脖子似的。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竟能如此无耻地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应该被同情的受害方。
妇人之仁，他当时就不该心软。
托娜走了过来，站在我的身后，像看戏似的看着这场闹剧。
现在放虎归山，再想抓可就难了。
我现在没心情听兔娜的废话，也不想跟她站在一起。我本来跟她就不在同一条船上，她只是幸灾乐祸，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并不是出于对陶姐的同情。这种人虽然比不得 Eva 可恶，但也让我鄙视。
哎，别着急走啊。
见我转身要走，兔娜叫住了我。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我是想，哎呀，怎么说呢，跟你做笔交易，哎，不妥。跟你达成共识，哎，好像也不对。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
还是交易吧。
兔娜看来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词了。
互惠互利，绝对的双赢。
我跟你能有什么交易好做？与虎磨皮，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替你除掉艾娃。
要想做成生意，就得知道对方的弱点。兔娜似乎一下就抓住了我的软肋。在大众华里，绝对有很多人想除掉 Eva， 但最想的那个人恐怕只有我。兔娜没有多绕圈子，她直指核心。
你？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兔娜，不对她的想法有怀疑，只对她的能力没信心。就算做了小四，就能蹬掉小三了？这事儿恐怕连陈四都办不到。
我当然没这么大能耐，不过有人能。
兔娜微微一抬眉，让人觉得她尽管没什么能耐，但却有能耐使唤比她更有能耐的人。我揣摩着兔娜的表情，猜测她指的人会是谁。难道是她？似乎除了她，再没有人敢动副店长的女人了。都说这里的台湾人不鸟香港人，香港人不鸟广东人，广东人不鸟大陆人，而大陆人不鸟所有人。可这位刚从温哥华总部调回来的台湾女人，在整个大众华里却没人敢不鸟她。虽说是打了八竿子才跟总裁扯上裙带关系，但你不可能说金针菇不是花。照中国人的算法，她还是总裁三表姑父的外甥女婿的侄媳妇儿，再远那也是皇亲国戚。她叫 Teresa， 背后人人都叫她特别傻。不光是名字有谐音，更是大家都觉得她确实算计精明的有些傻了。她被调来任卡尔加里大众华肉食加工厂厂长，加工厂每天将 40% 的原料制成半成品，供给大众华四家分店，卡尔加里两家，爱德蒙顿两家， 剩余 60% 制成成品对外销售。不知是由于品牌原因，还是确实物有所值，加工厂生产出的半成品普遍比市面上要贵10-15%。也就是说，从加工厂进的货非但没有利润空间，相反要倒赔，进得越多赔得越狠。好在只有10%的定额，最多总体利润保险，倒也不亏。可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却是逐步调整内部购置的百分比，明面上他不硬性规定，但暗地里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强制摊派，这极大程度地保证了他每天的销售利润，但却将各个分店的中餐部逼到了绝境。可谁又敢说半个不字？违抗他，那就等于自掘坟墓，可顺从他，这逐月下降的业绩也只有死路一条。但毕竟华人的餐饮业就这么大，离开了大众华还得去其他地方混，所以对中餐部那些经理们来说，也许单纯的死比死又得罪他要好很多。他这么做到底是急切的想要向总部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是暗地里中饱私囊，就不得而知了。可在山高皇帝远的卡尔加里，他的权高位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位被吐纳口口声声唤作老佛爷的强权女人，恐怕连眼儿都没有朝吐纳斜过一下，会帮他除掉 Ava？
借刀杀人你不懂吗？
吐纳玩弄着手指甲，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已胸有成竹。